讲道就用他的手机来讲道。第一次我看到牧者用手机这个打开圣经来讲道啊，都不晓得在我们当地有不同的习惯，有没有试过用我们的手机来讲道啊？我看到中国大陆的教会真的很现代化，现在啊，所以无论你用手机好，你用圣经好，你用古老的方法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不要紧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版本的话，甚至是英语的话，也不要紧，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语。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六节，一起来念哈。一二三。 他在英国国会里面提出这个什么废除奴隶的制度。他当然他经过多年的争取啊，多次失败，但是当年这1807年1月31号，英国这个国会通过了这个奴隶制度，整个英国改变了。你知道 Wilberforce 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活出他的信仰，他的生命，当时带来整个英国有一个很大的震撼。在几百年这个奴隶的制度里面，在1807年1月31号就废除了这个制度。但是同一天，1807年1月31号，有另外一位的英国年轻人做了一件事情。一个是谁啊？你们应该知道，是马里逊。同一天，马里逊在1807年1月31号从英国坐船到中国去。1月31号，1月到9月4号才到中国，足有大概八月多的时候要坐船到中国去。我就看到在过去历史里面，在200多年里面，我就看到很多对主专心服侍神的人，被神重用的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对神有一份敬畏神的心。我看到 Wilberforce， 他不是宣教士，他是位政治家，但是他对神有一个清新，他对神真的很清楚的奉献。他在英国里面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震撼。我看到马里逊不是在英国，他到中国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，都是一份同样的心智，就是服侍神，为神的荣耀 To the glory of God。 宣教本身不是一种活动，宣教的本身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。这次我们看到十一章里面，在这里我们看到19节里面，是这个初级教会里面历史最困难的一段的时间。为什么困难呢？你看第十一章是应该跟第八章连在一起，我们打开第八章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背景，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怎么样。第八章第一节，从这一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第四节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你看到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段时间是教会面对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，大遭逼迫的时候，不是说逼迫，大逼迫的时候。我们从第一章开始，我们看到其实教会经历一段非常好的时光哈。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，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以后，彼得讲到有几千人这个信耶稣，之后呢越来越多人信耶稣。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，就是说这使徒行传就是说，神加添他们的人数，神加添教会信主的人。但是到了第八章，我们看到教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冲击。我看教会历史里面，我就看到神往往不是用这个我们顺境的时候把福音传达，神往往用一些最困难的时候。我最近想到最近这个金融风暴，我已经想到他这个swine flu的流感，神往往用一些的危机来挑战我们，神往往用最困难的时候，在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一次再一次，我们就看到福音的突破，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。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，其实是这个整个初级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。我们看到第一章，再到第十一章的时候。总括来讲，大部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发生。从第十一章开始，我们看到福音开始传开，从耶路撒冷到其他的地区，包括我们看到安提阿。第十三章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安提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开传宣讲者。 从这个分水岭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开始。好，我们看这里有几点我想分享的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59节，那些因为狮子反的事造患难世上的门徒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传福音的人是谁？只有一个字，哦，两个字，在中文里面，在原文一个字，在英语一个字 ，those， 那些无名者，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。很多时候我想啊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哪一位领袖带的？没有，这里说，在把福音传开，从耶路撒冷传开的人，都是一些平信徒、无名者。其实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大部分的领袖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。这个是平信徒的运动，是平信徒的宣教的运动。我们就看到在这里，神用的人是平信徒。我刚才告诉你，我对历史最近有很多学习，我对历史啊很多的兴趣，所以大概在3年前，我在英国用了半年的时候，在这英国的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研究这个宣教的历史，研究从西方国家来中国这个做宣教工作，特别去做医生的啊，我就研究在1865年到1950年，当所有宣教士离开的时候，就大概这50年的时候，总共内地会有超过108位的医生从西方国家来到中国。我就在有6月的时候，我在英国这个 Sower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， 在这个地库这个图书馆的地下的一个专门藏这个文献库的地方。这个主任有一天他就带我进去这个藏他们文献的地方，平常他要锁这锁门，因为呢很紧张，因为他宝贵的东西。我一进去，我就看到好像一个很大的超市一样，那个 supermarket， 一排一排，一行一行的，什么呢？这位主任，图书馆的主任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不错，你看这些档案的 file， 他说每一个档案，每一个档案代表一个人的生命。”他们都把他们生命奉献给中国人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这样讲，我就立刻有一种很大的感动，我就不能够讲话，我就很想哭，因为我就看到一排一排，一行一行，一个档案一个档案，有成千的档案，我就看他们的名字，当然我们知道哪里是，我们知道哪里去。还有其他很多几百个的不同的宣教士，在过去150年、200年，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中国，不容易。你知道吗？当时他们坐船到中国，一点也不容易啊！当时马里逊要8个月，那么最后呢，最好的时候要6个月的时候，不晓得你坐船。6个月，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啊？你知道吗？内地会当时要吩咐每一位宣教士，要到中国的时候，每一位同工需要带什么呢？带饼干。为什么要带饼干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带饼干？不是 afternoon tea， 晕船对。当时没有特别的药，所以呢，你晕船的话，你就吃这个饼干。8个月的时候，6个月的时候不容易。当我看到这一排一排的档案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很感动。很多时候我问弟兄姐妹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以前历史里面到中国这个宣教的工作有谁？你记得他们名字吗？”很多人说：“啊，戴德生。”那么戴德生之后呢？有谁呢？他们讲不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在1930年。在中国里面有超过6500位的宣教士，都是从西方国家的。6500位，不是去1年、2年、3年，不是。有些时候他们一生人去奉献给中国， 无名的传教者，我就看到一排一排一行的，我看了很多名字，有些我都不认识他们，我就看到这些人从来历史书没有记载他们，但是他们名字神会记载，名字会记载在天上。我们就看到这些无名的传教者，那么他们做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看第十九节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分散在各处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和安提阿，他们向犹太人讲道。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在逼迫当中，我就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们有非常大的勇气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向同胞传福音，他随走随传，向同胞传福音。他们不是因为这个 summer camp 啊，什么在这 San Diego 的这个 summer camp， 不是一个 mission trip， 他们在走难当中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想他们的人有年长的，有少年的，有不同环境的，他们大部分是居无定所的，但是他们愿意有这份的能力去传福音，有这份的勇气。昨天晚上陈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有这份的勇气。我一想到这份的勇气胆量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有压力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是他们有这份勇气吗？现在的宣教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我们需要这个坐船要8个月，现在我们坐飞机一天就到了，无论你到非洲去，无论你到北美去，你到柬埔寨去，大概一天就到了。你坐飞机以后不会突然之间变为更加的速度啊，你可以坐飞机，现在很容易。我就看到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胆量，有这样的勇气，他们属灵的能力从哪里来的？有这样的能力，是因为逼迫吗？我相信不一定。我就发觉一个秘诀，一个秘密，在第二章，我们打开，先去看第二章。第二章42节，可以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麦饼祷告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。76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合一，恒切的在店里携在家中麦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也就是说啊，重复的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就是说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他们这份的勇气在压力当中能够传福音是为什么？不是压力来的时候才出现，其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？你压力来到的时候，不会突然之间变为一个非常属灵的人，不会。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同工，你不会只一下子坐飞机从新加坡、从香港、从哪里去柬埔寨，就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非常有勇气、有胆量、传福音的人，不会。这份的能力从哪里来？是平常我们的跟主的生活。这里告诉我们有几样东西。一同聚集的 fellowship， 一同学习神的话语，一起祷告，平常的 discipline， 这种生活的习惯很重要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字我特别要提出来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其实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有点不太理想，不是说不准不正确，但是不太理想。这里说众人都惧怕，43节第二章，众人都惧怕。其实这个翻译是非常正确，但是不太，为什么我说不太理想呢？是惧怕什么？惧怕谁？ 英文翻译说 they have fear, 原文就是说 everyone was filled with awe 这个词 awe 惧怕什么，原文的翻译敬畏神的意思。这里说我们有胆量去分享去传福音，是因为这帮信徒对神真的有一份敬畏神的心 Fear God。 其实这个敬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其中最多的一个字 Fear God。 我刚才告诉你我们的差会里面有1300位同工，包括250位从英国来的同工，其实我们华人里面大概有400位的华人的同工在这1300位里面。我们有一些老人家，英国的宣教士，他们就跟我讲，他说现代年轻人对于这个词 awe 这个字常常用错了，他说特别是美国人什么也是 awesome Disneyland 哇 awesome Disneyland。 我听说刚才有昨天有人告诉我这个 Legoland 半个小时的车程对吧，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要去 Legoland。 我听说 Legoland awesome， 好像这个 awesome 这个字常常跟我们娱乐我们喜欢玩的东西有关，跟我们玩的东西有关 awesome 什么也是 awesome。 这个英国的同工他告诉我这个 awe 这个字唯一能够用的去神之前，因为不能够随便用这个 awe 这个字 awesome。 为什么呢？他说做一个基督徒哦，是对神一份的敬畏的心 Fear God no matter what，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对神有一份的敬畏。我上个礼拜在北京因为和孩子放假带他们看这个奥特的场馆，不晓得有没有去过这个鸟巢淡水地方，如果你没有去过你一定要去，我的孩子喜欢的不得了，真的很漂亮。我去过北京很多次，但是我看到这个船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漂亮。奥运去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，哎呀奥运这个开幕典礼非常雄伟的。1924年奥运在巴黎举行，你知道1924年的巴黎举行的奥运吗？有一段的历史，从英国来到巴黎这个赛跑的有一位苏格兰的弟兄名叫 Eric， 他就到这个巴黎，他原本训练是100公尺的赛跑，他到巴黎以后他就发觉他要在礼拜天去跑，他心里面就很不平安，他说这是礼拜天安息礼拜我要敬拜神，所以他就向这个奥委会说我不会在礼拜天去赛跑。甚至如果你有看这个电影 Terrified 的话，你会看到这一段哈，王子英国的王子要跟他见面，他说你为什么你代表英国去赛跑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去跑，因为你跑我知道你一定会赢的，他跑得很快，英国人称他为这个 Flying Scotsman， Flying Scotsman， 他跑得真的很快。他说我不跑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敬畏神， I fear God more than England， 比英国比我的国家更要敬畏。当然我敬畏我的国家，但是我敬畏神比敬畏我的国家更加。他说不跑，虽然最后我给这个奥委会这个头痛，所以他们终于他们有一个解冲的方法，就是什么呢？他让他在礼拜四这个跑，但是因为不能够让他跑这100公尺，所以他们就让他跑这个400公尺 400 meter。 所以人家说哎，他从来没有做这个训练跑这个400公尺，只有100公尺，所以他不能够赢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历史记载他跑这个400公尺打破了世界的记录，在1924年打破了世界纪录，跑这个400公尺。他当时只有20多岁了，1924年 这一位敬畏神的运动员。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，于是他跟大姐在这个苏格兰这个山上对话，他大姐跟他说他担心他不会有虚荣心，他说不，他竟然说，他说 When I run I feel the pleasure of God and I run for God， 当我赛跑的时候，当我信神的时候，我感受到神的喜悦，我一生人要做的事情要得神的喜悦， to get the pleasure of God。 1924年他赛跑打破了世界纪录，1925年当他到这个运动员的高峰的时候，他就决定全部叫他到中国去，当初在天津，后来在其他地方里面做宣教工作，总共有20年的时候，1945年在中国去世，有20年的时候在中国做传福音工作，特别在这，当日本军来到中国的时候，这个集中营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鼓励这些青少年。去继续什么敬畏神。如果你听过戴绍珍牧师的见证，他会跟你讲，戴绍珍牧师我们非常震惊的一位老前辈，他今年去世，他说当他16岁的时候，就是 Uncle Eric， 就是 Eric 在这集中营里面去鼓励青少年说，最重要的事情一生人是敬畏神， Fear Go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。我就看到在十一章里面，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，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，不是因为逼迫，是平常的生活，平常我们对神有没有一份敬畏神的心。这些也很奇怪，你发觉在这很短的经文里面，总共有5次有记载主这个字，主人的主，主耶稣的主。我给大家念一次哈，就是说20节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27节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这里很切点，很短的一段的经文，但是5次记载主耶稣 Lord， 英文翻译叫 Lordship， 宣教传福音。好像我们想非常想是一种活动啊，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一些的活动，比如说的宣教年会、宣教活动、短宣、暑假短宣，但是宣教本身不是一种活动， It's not activity， 很多人我们弄错了，是一种 activity， 一种活动。宣教本身是什么？是把主当为主， Lordship of Jesus， 我们的主权交给主耶稣。所以这帮人虽然是无名的传道者，但是我们看到他把他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，其实在最不方便的时候，最不方便的时候去传福音，走难的时候，在逼迫的时候传福音，真的不容易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到无名的传道者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很特别，20节告诉我们，他们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但是有其他的人，有居比路跟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，或者说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。那这两特别，就是这几个字我们要特别留意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这里说他们是这个居比路，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。什么是古利奈人？古利奈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 在北非一带地区里面。啊，当然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有犹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还有其他的犹太人，原本他们住在哪里？在北非一带，还有在这个塞浦路斯、居古都一带的地方，这些是海外的犹太人。当然他们是犹太人，有犹太人的背景，犹太人的文化，但是他们是海外人。刚才我们有海外的华侨，我称他们油侨，我们是华侨，他们油侨，不是油侨，油侨，不要记错。很特别，这里说他们这些人都是犹太人，他们愿意做什么呢？他们愿意去向不跟他们一起一样文化的人传福音，向谁？向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，就是说，希腊人对希腊话的人传福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这些信徒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你要想清楚，这句话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一直以来，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来往，所以这句话很切合。告诉我，你记得吗？前一章彼得到哥德流之家回来，领袖们对他压力很大，他们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外邦人家？”你记得耶稣基督吗？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？这个妇人，撒玛利亚他这个耶稣。问他一个水，这个他打水的妇人，他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什么？互相不来往的。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叫西芬，他是这个罗马政府聘请他写这个历史，罗马的历史，他就写，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犹太人是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，他就写这个罗马这罗马帝国。下面就是一些犹太人，他跟外邦人的关系非常紧张。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犹太人永远不跟这个外邦人来往。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如果有一个孕妇啊，怀孕的妇人，她街道上这个走路，突然间要生孩子，如果有犹太人往前去摸她，帮忙她的话，他说这个犹太人永远不能够进会堂。影响的关系非常紧张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奇怪，他说这些信主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，愿意，甚至愿意去服侍他们原本文化不愿意去接触的人。我在巴基斯坦生活有七年，跟我太太，后来跟我的孩子，有七年多的时候，我就发觉一件事情，我就觉得华人真的很有福气。为什么这么多的华人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去听福音？我接触大部分在巴基斯坦生活的回教徒，连一次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。很多我的病人，甚至于连圣经是怎么样也没有看过，从来没有看过圣经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。我问神为什么？华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福气？我就看到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要跨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关是什么？一种民族的优越感。真的，民族的优越感。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。我就看到，昨天我非常开心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。这个开始开幕典礼的时候，有一些这个大学的同工啊在台下啊，我看到一位黑人，我心里面就非常欢喜快乐。我就看到啊，有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民族人一起来服侍我们。我就看到当时这个要跨文化，跨作为这个犹太，他们不容易。今天真的要华人要想到华人以外的福音的需要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到不同的教会，我听过很多的领袖们、长老，甚至于长老要问我， 他说你为什么要到回教徒的国家去？华人福音需要很多，你受苦就好可以了，你为什么要你的孩子要受苦？问我的是什么人？下回再讲啊。领袖，我真的在神面前要谦卑认罪。我说神啊，让华人的教会谦卑在神的面前。真的，已经在过去200年，神怎么用希望通把福音传到我们？今天真的，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到一些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现象，在北美，神挑战一些 second generation， 我就看到真的很有福气。在华人教会 second generation， 真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第二代要祷告。虽然他们可能讲这个中文不是太好，但是他们用英语，而且他们都能够有接触不同的文化哈。在这里有 Latino， 有 Hispanic， 有不同的文化，他们比较开放。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神重用的什么人 ，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韩国人，有很多在北美长大的韩国人基督徒，这个出现在我们这里。甚至于最近我看到一些现象。在北美讲到越南人、柬埔寨人去宣教，有一次我听到这个见证，柬埔寨的姊妹，她从小跟爸爸妈妈当时在1979年遭难，在泰国边境，因为79年有200万的人死亡啊，在柬埔寨，她就逃难到了美国移民，讲到了，她跟神发誓说，我永远不会回去柬埔寨。他说圣经说神挑战他，他现在在柬埔寨做传福音工作，他发誓说我永远不回去，但他说神挑战他回去一个曾经是伤心的地方，他说神要他去。我就看到神用这些人，我就祷告说神啊，真的在华人教会里面，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有同样的现象。首先我们真的需要在神，其实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就想到在门后我们有我们的第二代在聚会了，我就想到他们，想到他们。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，我鼓励你为我们第二代。我看到华人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父母不愿意我们的子女去服侍神，开始做宣教的工作。当我们说主权主与他们同在，这个主权，我们做父母的会不会把我们的孩子这个主权交给神，说神啊，如果你用他们的话，我会为他们好。你知道吗，戴立峰先生他来中国，他的妈妈从小一直为他好，说神用他，从小的时候无名的传道者，花文化的工作。我们继续看第22节，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。而且是说这个在我们看到在安提阿地方里面传福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很多人信耶稣，这个风声传回耶路撒冷，这个字很特别哈。这里22节，这里没有说这消息，他们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，they hear with their ears 耳中。一个教会对神的工作有一个非常敏锐的耳朵，去听神的工作。我又问，今天21世纪，我们听到什么的风声？2000年前初级教会，他们听到这个风声，他们就派最好的同工巴拿巴出去做神的工作。今天教会我们听到怎么样的风声呢？有什么的风声呢？还会有 back to Jerusalem，
对，
我们把福音传开，传回耶路撒冷。我今天分享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我就分享这个 The challenge of 1, 2, 3，一二三的风声。什么是一二三呢？我想我分享在一二 其二这个梦想。第一，全世界有12个十二亿的人口的回教徒 ，1.2 billion， 十二亿的回教徒。第一，真的，我相信华人教会真的要在神面前祷告。我愿意看到有更多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，去爱回教徒，真的是爱回教徒。过去30年、40年，香港的教会对回教徒的工作完全没有兴趣，很少很少。但是最近对香港人有很大的冲击，为什么呢？最近有很多从印尼来到香港的印佣做女工的，你如果你礼拜天坐这个地铁的话，你看到很多人这个他们这个包着头巾去什么什么地方，他们去这个啊回教寺。很多有，现在在香港里面总共有超过10万位的 Indonesian name 做女工的，他们都是回教。突然之间好像唤醒了香港教会，突然之间香港教会有一个回应说，嘿，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邻居 our neighbors。 回教都不是在遥远的地方，全世界总共有12亿的回教徒。第一个 1.2， 第二个 1.2 是什么？根据 David Barrett 的研究，他说在全世界60亿人口里面，有大概11亿的人口住在这个城市贫穷区里面 ，the urban poor。 当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面对1/5全世界的人口住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地方。The 1.2 urban poor 贫穷地区，当然还有第三个，十亿人口的，就是我们华人，中国里面。但是你要留意，在中国里面，1/10的人口是什么人？政府称他们为少数民族 ，the 55 minorities， 壮族，还有藏族，还有维吾尔族，还有哥斯克族，还有不同的民族。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的 1.2 回教徒，还有这个城市里面的贫穷人，还有其实在中国里面的少数民族。当你说这 1.2 是什么？三，我想我们有三个回应。第一个，谢谢。第一个，我们需要帮助。我要问我们大家，在家里面有没有家庭祷告的时间习惯？我在我的家里面，我们每天晚上9点半，我们定了一个时间，在过去7年8年，我们定了一个时间，9点半，我们一家人祷告。除了为我们自己祷告以外，我们也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的需要去祷告。我们一个习惯，一个 habit， 一种的每一天晚上做的一种习惯。为不同的民族去祷告，我们可以去祷告。第二，我们可以去奉献，奉献为神的工作去奉献。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，一位牧师跟我讲，他很骄傲地说：“哎，我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医生，有很多的护士，多了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自己的教会可以开办一所的医院。”很多医疗人员，很多的人才钱财。我心里面有点不服气，我说说我不是说我这个嫉妒他们，说我是如果有这么多的资源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教会奉献给神天国的事业？祷告奉献。第三，昨天从自己开始的时候就吵架了，我现在想在这里我们来过有10次、15次、20次同工，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要问神，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。这里教会有一个回应，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的风声，他 他们就有一个回应，他们打发巴拿巴出去，把最好的同工派出去回应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我们刚才提到无名的传道者，花文化的传福音的工作，教会做出一些重要的回应。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信心的人，你看大纲里面，你看到属灵的仆人的事业，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做巴拿巴。我问大家，巴拿巴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这位只是巴拿巴的意思。原本的名是什么？他原本的名，约瑟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原本的Joseph。他这个巴拿巴是谁给他的？是同工们给他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一个兴趣，他能够去鼓励别人，能够鼓励其他人的人。我相信下午里面你们也有很多巴拿巴。有一次我有一姐妹问我，她说，哎呀，为什么鼓励别人都是弟兄？她说我们就称他为巴拉比，那巴拉巴巴拉比。当然我知道在教里面能够鼓励人的不只是有弟兄也有姐妹啊。我就看到巴拉巴这里提到教会拆开他到这个安提亚去，他做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二十三节，第三节二十七节，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巴拿巴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Faith， 有信心的人，他有一项，这里提到一个字，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。看见 ，a man of vision，a man of faith， 有信心的人，他能够看见其他人不能看见的东西。巴拿巴被教会差派到安提亚，其中教会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是什么？个例 circumcision， 他们关心这个外邦人教会有没有他们耶路撒冷教会的传统，就是说其他的传统，这犹太人传统。但是你看到巴拿巴所关心的是神的工作，他看到神的工作，他看到神所赐的恩，就心里面非常的快乐。A man of vision, a man of faith。 我看到戴德生，他真的是一位有信心的工人，你知道吗？大德生他二十多岁，他第一次到中国短宣，1853年去短宣，去了多久？就七年。现在我们七个礼拜已经很长了哈。当时大德生第一次去中国，还没有中国内地会，去短宣，1853年去短宣，有七年在宁波进到内陆里面去传福音，上海、宁波，然后去到中国里面。内陆里面去，到了1860年，他患上了肝炎，他生病了，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回去英国，要休息。所以他回去英国休息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念中国的需要。有一天，1865年6月25号，他在英国这个南部一个地方叫做 Brighton， 不晓得有没有去过英国这个 Brighton 的地方，很近的海滩的地方。在 Brighton 早上6月25号是礼拜天，去教会，这教会崇拜大概有1000人在崇拜。他的日记里面这样写，他一崇拜完了就跑到这个海滩去哭。他说不，他不能看见这么多的人去自由的敬拜神。想到中国里面那么多的人每一天死亡没有经过，所以他在海边这个 Brighton 这个海滩里面，就是他就向神有这样的祷告。他说，神啊，愿你差派24位同工跟我一起回到中国里面去宣讲。 为什么二十四位？每个省份两位，十一个省份加上万人，二十四位，通通。他就这样的祷告，他就把这句话祷告写在他的生命里面。第二天，他就到银行去开了一个户口。户口名字是什么？中国内地汇。就是这样开始。1865年6月29日，就是这样开始，从祷告开始。他看见神给他的意象，中国内陆里面去传福音工作。他开始祷告，24位同工，第一次，第一批同工17位，加上一些小孩子。另外，他祷告70位，选给他70位同工。他之后祷告100位同工，另外选给他100位同工。到了1910年，中国大概有1000位中国内地会的同工，从一个小小的开始。为什么 ？A man of vision， 他看见神给他的意象。第一个。这里说23节，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我们第一个看见是看到神的工作，第二个看见什么？看到自己怎么样参与。他到了安提阿的地方，他就自己去参与，他就劝勉众人去跟随主。当时大学生先生回去英国以后，他写了一本书。书名名字是说 China is spiritual need， 中国的属灵的需要，一出版5000本，很快已经没有，带来整个英国的教会很大的震撼。因为大家相信神挑战的不只是他，还有英国很多很多教会的中心。所以巴拿巴他看见不只是神的工作，他看见他自己怎么样去参与。我相信在很多营会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工作，看见神的工作，但是我们没有问另外一个问题，我怎么样去参与。我的回应是什么？你听到神的工作，好，回去明年再来，又听到神的工作，明年再来。但是爸爸有，他有回应，他说我怎么样参与，我做勉励的工作，劝勉的工作。第三，他看见什么？不仅他看见神的工作，他看见自己怎么样参与，他看见其他人怎么样跟他配搭，怎么样去参与。所以第25节，他说这里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。他不仅是看到自己怎么样参与，他看到其他人、其他弟兄姐妹怎么样跟他一起去做神的工作。我知道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当中有很多同工，很多教会领袖、长执。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，你会推动、鼓励、动员更多人参与神的工作。这里我很感动的是，巴拿巴跟扫罗的关系要把握。你知道，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记载里面，从11章开始到17章18章里，你看到这个记载。首先，竟然这样写：巴拉巴跟扫罗，巴拉巴跟扫罗。后来呢？巴拉巴跟保罗。后来呢？保罗跟巴拉巴，保罗跟巴拉巴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看到巴拉巴愿意去扶持保罗成为神的工人，他自己推想。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，一个非常谦卑的仆人。他不怕别人做领袖，其实他鼓励保罗做领袖。啊，在华人教会里面，我们真的要学习，我们爸妈用这种的属灵的这种信心，我们鼓励更多人去参与神的工作。我们就看到，巴拉巴愿意保罗继续做带领做神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最后，最后一点。装备的重要。保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花了1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的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。 我就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工作不只是短暂的，不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他们花时间做神的工作，做宣召的工作，不只是要看到人信耶稣。昨天晚上我看到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听到这个信息，我们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们感受到有荣耀。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看到人家信耶稣，我们主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要看到人能够成为不只是信徒、门徒 disciples。在我们派会里面有一些同工，他们在工厂40多年，我们有一位同工在这个泰国山区里面40多年，他说头七年没有看到什么火车。那么后来他觉得换到这个突破，他说在山区里面40多年，现在看到整个山区的人都信耶稣，不只是信耶稣，他们成为门徒，向其他的人传福音，长时间的一些工作。我就看到巴拿巴跟保罗在这里有一些长期的维持。我对管宣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啊！我知道神在这个时代里面用很多的管宣，每一年美国有很多暑假去国外的管宣，但是我有一个担心，管宣我有一个担心，管宣往往是什么呢？是用我们最方便的时候去做管宣 ，My convenience， 根据我的方便的时候。当然可能可以用我们，但是我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花了很多的时候要教会成长在真道上，要花上很多的时候。今天我相信环教里面我们将要思考做宣召，不只做短宣，我们要愿意神的教会，我们宣召的地方里面不只是看到人信耶稣，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，也看到教会能够成熟成长，在真道上能够成长，要需要很长很长时间。真的，我刚刚祷告，华人教会能够有更多长期宣教的工作。我看到这里，神用的人。都是在一个不方便的时候 ，Not to my convenience。我们对神有一个回应，我要问神啊，我以前我一直以来我对你的侍奉是否是按我的方便来做你的工作，还是我说神啊，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你用我任何的方法、任何的方式、任何的时间，无论年轻。无论退休，随时随地说神，你要我出去，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工作。真的不是每一个人要出去做宣教士，但是我们愿意吗？问神说，神，我愿意随时任何的方式、任何的方法、任何的地方 ，anytime, any place, anywhere。啊，可能就有个根据你的。最后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服事，有这样的同工巴拿巴保罗，他们带来一种震撼力是什么呢？有一种影响力，带来教会的兴旺，带来这些人有一种非常大的影响力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你看第26节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这里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受了教训的人，人家都称他们为基督徒。那你以为这个基督徒很好听，当时来讲这个基督这个名字是取笑他们的，就是 ridicule， 是非基督徒对他们讲一句话取笑他们的。如果用广东话比较直接，耶稣楼，你听得懂吗？
耶稣
不尊敬的一种名词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称他们为野兽龙？就是这个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野兽为什么？他是环顾的一群 stubborn group， 环顾什么？他们跟随耶稣，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环顾。所以就看他们真认真的去跟随耶稣，认真到哪个地步？做基本，我刚才讲这个历史学家，他有写，他写这个罗马政府这个，他说有一些的基督徒哈 ，ridicule 啊，取笑他们。但是这些基督徒当时不只是他们对他们有震撼，他们的社会有一种很大的影响力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他们这群人对社会有影响力。他说这些基督徒，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当时有很多人患上这个麻风病，在罗马帝国里面，当然麻风病很多人病死了，他说连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不愿意去埋葬他们，他说但是这些基督徒去愿意埋葬不是他们自己的亲人，就是这种震撼。这些人去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东西，去埋葬这些患上麻风病病死的这些病人，他们不是亲戚，为什么？就是说因为他们信仰，是他们有这样的动力，有这样的动力去爱根本跟他们不相信。真的活出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，活出我的信仰，在最困难的时候福音的突破，神用一些无名的传道者，不只是在在犹太人当中，在外邦人当中，而且大家整个社会一直都在那里。我也祷告，我说无论你在任何的岗位，他在美国工作，你带着你旁边的人有一种的震撼力，一种影响力，是因为你愿意去爱他，也包括在我们身边那个我们一样民族的人，包括我们身边很多回这个比较其他的民族，全愿意好像我们跟巴拿巴一样去勉励更多人去做什么工作。 A man of faith, a man of vision。 好，我们来一个回应的诗歌，旁观我一下，主使我万有，
上第一节我们